我叫关一帆，在这里还真等到你们了。
你知道我们要来？
AA 把手伸给关一帆时说，收到了你们的引力波信息。
你是蓝色空间号上的人吗？
如果对刚走的那些人提这个问题，他们肯定很奇怪。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上的人现在已经是四个世纪前的古人了。不过我还真是个古人，我是万有引力号上的随舰研究员，这四个世纪一直在冬眠，五年前才苏醒。
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现在在哪儿？
程心扶着舷梯栏杆吃力地站起来，看着正在扶 AA 下来的关一帆问。在博物馆。
博物馆在哪儿？
AA 问。他扶着关一帆的肩膀，几乎是被他抱着下来的。在一号和四号世界里。
一共有几个世界？
四个，还有两个正在拓荒中。
这些世界都在哪儿？
这时关一帆已经把 AA 扶到地面，他放开他笑着说，二位，以后不管遇到谁，人类或别的任何有智慧的东西，不要问他们的世界在哪儿，这是这个宇宙的基本礼节，就像不要问女士的年龄。不过我还是想问，你们都多大了？
你看着像多大就多大吧。他700岁，我500岁，就是这样。
AA 说，在草地上坐下来。程心博士，与四个世纪前相比，几乎没变。
你认识他？
AA 抬头看着关一帆问。从地球收到的图像中见过，那也是四个世纪前的事了。
这里有多少人？这颗行星上？
程心问。三个，就我们三个。
这么说，你们那几个世界都比这里好？
AA 吃惊地问道。你是说自然环境吗？当然不是。在那些地方经过一个世纪的改造后，大气层才勉强能呼吸。这是个好地方，我们见过的最好的地方。只是程心博士，我们欢迎你到这里来，但不能承认你对这里的所有权。
我早就放弃所有权了，那为什么不向这里移民呢？
这里很危险，外人常来。
外人？外星人吗？
是的，这一带靠近猎户悬臂的中心，有两条繁忙的航线。
那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就为了等我们吗？
不， 我是和一支考察队过来的，他们已经离开了，我留下来等你们。十几个小时后，三人迎来了蓝星的夜晚。夜空中没有月亮，但与地球相比，这里的星空要明亮许多。银河系像银色的火海一般，能够在地上映出人影。其实，与太阳系相比，这里距银河系的中心并没有近多少。可能是这287光年的空间中有星际尘埃，使太阳系看到的银河暗淡了许多。在明亮的星光中，可以看到草地的许多部分在移动。程心和 AA 最初以为是风造成的幻觉，结果发现自己脚下的草丛也在移动，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关一帆告诉他们，蓝草确实会动，他们的根须也是脚，每年的不同季节，草丛都会在不同的纬度间迁徙，主要是在夜间行走。 AA 听到这话，立刻把手中把玩的两片草叶给扔了。关一帆说，这些草确实是植物，靠光合作用生存，只有简单的触觉。这个世界的其他植物也能行走，他只给他们看远方的山脊，可以看到在星光下移动的树林。那些树木行走的速度比草要快许多，远远看去像夜行的军队一样。关一帆指着夜空中一个星星比较稀疏的方向说，看那里，就在前几天，那里还能看到太阳，比从地球上看我们这里这颗恒星要清楚。当然，那是287年前的太阳了。太阳是在考察队离开的那天熄灭的。
太阳只是不发光了，但面积很大，从这里用望远镜也许能看到。
AA 说，不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关一帆摇摇头，又指了指那片空旷的夜空。即使你们现在回到那里去，也看不到什么了。那里已经是空荡荡的太空，一无所有。你们看到的二维太阳和星星，其实是二维化后的三维物质的一种能量释放效应。你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二维物质，是他们释放的电磁波在二维和三维空间交界面的折射。能量释放完成后，一切都不可见了。二维太阳系与三维世界永远失去了联系。
怎么会呢？在四维空间是可以看到三维世界的。
程心说，是的，我就从四维看过三维，但三维看不到二维，因为三维是有厚度的，有一个维度可以阻挡和散射来自四维的光线，所以能够从四维看到，但二维没有厚度，三维世界的光线能够完全穿过，所以二维世界是全透明的，不可能看到。
用什么办法都看不到吗？
AA 问。看不到。从理论上讲，也不可能看到。诚心和 AA 沉默许久，太阳系完全消失了。他们对母亲世界仅有的一点寄托，原来也不存在。但关一帆随即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安慰：从三维世界，可以凭一样东西检测到二维太阳系的存在，仅此一样，那就是引力。二维太阳系的万有引力仍作用于三维世界，所以那片空荡荡的太空中应该存在着一个完全看不见的引力源。诚心和 AA 若有所思地对视着。有些熟悉，是不是？关一帆笑着问，这让人想到暗物质。他随即转移了话题，还是谈谈你们来赴的约会吧。
你知道云天明吗？
AA 问。不知道。
三体舰队呢？
诚心问。也知道的不多。三体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可能从来就没有会合。60多年前，金牛座附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役，很惨烈，残骸形成了一片新的尘埃云。我们可以肯定，其中的一方就是三体第二舰队，不知道另一方是谁，战役的结果也不清楚。
那第一舰队呢？
诚心关切地问，他的双眸在星光中闪亮。不知道，没有任何消息。你们不能在这里待太长的时间，这不是个安全的地方。跟我走，去我们的世界吧。那里，拓荒时代已经结束，生活开始好起来了。
我同意。
AA 说，然后挽住诚心的胳膊。
我们跟他走吧。你就是在这里等一辈子，最大的可能也是什么都等不到。生活总不能全是等待吧。
诚心默默地点点头，他知道自己追逐的是一个梦。他们决定在蓝星再待一天就起航离开。关一帆有一艘小型飞船停泊在蓝星的同步轨道上，飞船很小，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序列编号，但关一帆把它叫做亨特号，说是为了纪念400多年前万有引力号上的一个朋友。亨特号上没有生态循环系统，如果长期航行，成员只能冬眠。亨特号的体积虽然只有星环号的几十分之一，却也是一艘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。他们决定离开时，关一帆也乘星环号，让亨特号无人航行即可。诚心和 AA 没有问航线的情况，甚至关于航行时间的问题，关一帆也都避而不答，可见对于人类世界的位置，他是极其谨慎的。 这一天，三个人在新环号附近做短途旅行。对于程心、AA 和已经消失的太阳系人类来说，这意味着许多个第一次。第一次航行到太阳系外的恒星系，第一次踏上太阳系外的行星，第一次进入一个太阳系之外的有生命的世界。与地球相比，蓝星上的生态系统十分简单，除了蓝色的可迁移的植物外，海洋中还有种类不多的鱼类。陆地上没有高等动物，只有简单的小昆虫，很像简化版的地球。这个世界可以生长地球的植物，所以即使不借助任何技术，地球人类也能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。关一帆进入星环号，对这艘精致的恒星际飞船发出由衷的赞叹。他说，对于他们银河系人类来说，太阳系人类的一样东西是继承不了也学不会的，那就是生活的品味。他在那几个优美的小庭院中流连许久，沉迷于地球全息影像的宏伟景观中。这时他仍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眼睛却有些湿润。在这段时间里， IAA 总是在一旁含情脉脉地看着关一帆。这一天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进展。在旅行中， AA 总是设法与关一帆接近，当后者说话时，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，还不时地微笑点头。以前他从未在任何男人面前有过这种表现。在与程心结识后的这几个世纪， AA 有过无数的情人，而且经常同时有两个以上，这是新时代正常的生活状态。但程心知道， AA 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男性。现在他显然爱上了这个来自威慑纪元的宇宙学家，对此程心感到很欣慰。到了新世界后， IAA 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新生活了。对于自己，程心知道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死了，能让他的精神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云天明，现在这个希望成了泡影。其实在286光年之外，四个世纪之后的一个约会本来就是泡影。在肉体上他当然会活下去，但那仅仅是尽责任，避免残存的地球文明的人口数量减半的责任。蓝星的夜又降临了，他们决定第二天天亮时起航。午夜，在星环号上熟睡的关一帆被左腕上通信器的鸣叫声惊醒，那是来自同步轨道上亨特号的呼叫。亨特号转发了监视卫星的信息，考察队留下了三颗小型监视卫星，其中一号和二号卫星布设在蓝星轨道上，三号则围绕本星系的另一颗行星灰星运行。这条信息就来自三号卫星。35分钟前，有来历不明的宇宙飞行器在灰星表面降落，这是一支飞行器编队，共有五架。仅仅12分钟后，这些飞行器就同时从灰星表面起飞，很快消失了，甚至没有观察到它们进入行星轨道。卫星也许受到了强烈干扰，只传回了模糊不清的图像。关一帆所在的这支考察队的任务 就是寻找并研究外星文明在这个星系留下的踪迹。收到监视卫星的信息后，他立刻决定乘亨特号前往彗星探查。程心强烈要求同他一起去，关一帆开始坚决拒绝，但听到 AA 的一句话后，他同意了。
让他去吧，他肯定想知道这是不是与云天明有关。
临行前，关一帆反复叮嘱 AA， 除非出现紧急情况，不要与亨特号通信联系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外来的东西藏在这个星系中，通信会暴露行踪。在这仅有三个人的孤寂世界中，即使短暂的分别也是一件让人激动的事。 AA 与程心和关一帆拥抱道别，祝他们平安。在登上穿梭机前，程心回头看 AA 站在如水的星光中向他们挥手，大片的蓝草从他周围涌过，寒风吹起他的短发，也在移动的草地上激起道道波纹。穿梭机起飞了。在监视画面中，程心看到大片草地被推进器的火焰照亮，火光中的蓝草四散惊逃。随着穿梭机的上升，地面被照亮的区域很快暗下去，随后已经远离的大地再次沉浸在星光中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m。